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民数第七章。这一章是谈到关于会幕的奉献。我们必须要清楚，会幕建造的样式是神亲自晓谕的。摩西和以色列百姓按照神启示的方法建造了会幕。在民数记，我们又看见上帝赐下献祭的条例，会幕里面的服饰，每一个步骤和环节，不是人的发明，是上帝亲自的指示。在民数记，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百姓要向应许之地迦南去进军，他们生活的中心不是随意的，而是以会幕为中心。上帝吩咐数点民数，让以色列众支派安营在会幕的周围。他们生活的中心不是自己，而是上帝的荣耀充满会幕。上帝通过会幕引导他们，而会幕是在预表基督，是在讲述救恩的真理。他们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来过信仰生活。我们今天也是同样的。我们的生活不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不是以这个世界的潮流为中心，以自己为中心其实是失去了真正的自己，以世界为中心随波逐流也失去了自己。我们生活的中心应当是以神为中心，以基督为中心。我们唯有透过圣经，我们才能以神为中心，唯独透过圣经才能以基督为中心，因为整本圣经都是为基督来做见证。我们若是弃绝这个原则，我们的生活不可能正确，只能是错误和偏差的。第七章是关于会幕建成对神的奉献，也是神命令十二个支派带着奉献的礼物在神面前。会幕是神临在与他们同在的可见的重要的标记。当以色列民将会幕建造完毕，一切都准备好，他们需要对神感恩，需要献上礼物在神的面前。七章一节，摩西立完了帐幕，就把帐幕用膏抹了，使它成圣，又在其中的器具和坛，并坛上的器具都抹了，使他成圣。当天以色列的众首领，就是各族的族长，都来奉献，他们是各支派的首领，管理那些被属的人。他们把自己的供物带到神面前，就是六辆棚子车和十二只公牛，每个首领奉献一辆车，每首领奉献一只牛，他们把这些都奉到帐幕前。以色列首领呢，就是各族的族长，他们做什么事情？奉献。奉献在七章一共出现了19次。这一章的中心就是告诉我们，当看见上帝的会幕完成之后，神的荣耀充满会幕，神与他们同在，那就按神的要求来过感恩和奉献的生活。而这些所有的奉献，首先不是神他需要，而是用在会幕立位人侍奉上面所需要的。因为会幕是移动的，是不断的安装，再把它拆下来，安装再拆下来，需要足够的人，需要足够的工具啊，去搬运应当要搬运的物，所以需要以色列民拿出他们的财物，或者神所晓谕所吩咐的，奉献在神的面前，供上帝所服侍的人所使用。会幕它不像圣殿，圣殿是一个建筑物，而会幕它也算是一个建筑物，但是在旷野，它是不断的 拆下来，再把它安装好，拆下来再安装好，它是一个行走的会幕。因为旷野不是最终要居住的地方，旷野是一个路程，他们最终是要到达迦南地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要收下这些，好做会幕使用，都是照利未人所办的事交给他们。神特别晓谕摩西收下这些奉献的物啊，给谁使用？给利未人使用。那六节就解释，于是摩西收了车和牛交给利未人，把六辆车两只牛照革顺子孙所办理的事交给他们，又把四辆车八只牛照米拉利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，他们都是在祭司亚伦儿子伊塔玛手下，单牛与车都没有交给革辖子孙，因为他们办的事是圣所的事，在肩头上抬圣物。我们要记住，奉献这些物不是要平分给他们的子孙，不是大家生往来之后啊折算平分，不是的，是按照他们所办的事把这些物分配给他们。分给革顺子孙的是两辆车四只牛，为什么这么分配？前面你要晓得，革顺的子孙是搬运柱子和板，沉重的物件。米拉利的子孙呢，分给他们四辆车和八只牛。那为什么没有把牛和车交给这个革辖的子孙？因为他们办的是圣所里的事，是圣所里面的圣物，那是不可以用牛和车去拉的，需要用人去抬的，这是一个分配。这种分配是按照他们所做的工分配给他们的。我们会想到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说，恩赐原有分别，圣灵却是一位，职位也有分别，主却是一位，功能也有分别，神却是一位，在众人里面运用一切的事，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。分给他们的这些奉献之物，是因为他们在会幕所服侍的部分不同，为了让他们更好的在会幕服侍，搬运会幕里的物件，包括里面的圣物，圣物不可以用牛和车，那外面的柱子板还有外面的这个帷帐，这些呢它需要相应的工具，透过这些奉献让会幕的事工可以运作起来。而这个牛和车的分配也是上帝按他们所需进行分配。今天教会里也是，教会里有奉献，那教会里的奉献不是进行给教会里的同工传道评分，而是按照上帝圣职的呼召，圣经的这个启示的原则进行应用在事工上它不是一个分配，它不像这个搞销售一样，搞业绩一样不是的，它是按照事工的所需进行分配的。那为什么特别谈到车和牛没有交给革辖的子孙呢？我们会想到在撒母耳记第六章，这里埋下一个伏笔，大卫在搬运耶和华约柜的时候，没有按照摩西的律法吩咐哥辖子孙来抬，而把他放在车上，后来乌撒就死了。大卫刚开始很生气，后来反省知道自己不对。这里这个伏笔呢，不给哥辖的子孙车和牛其实是神的安排。不要认为神很不公平，神要救他们免得死亡。会幕的侍奉是不可以用便利的方法，用车和牛肯定是容易的，但这样的想法是自己的发明，不是神的 启示和安排。所以我们感觉便利的方法是容易的，是轻生的，是讨自己欲望的欢喜的，但是神是禁止的。歌侠的子孙按神的这个指示和分配，他们是要管理里面的物件，金灯台、饼桌、香炉，这些都是圣物，圣物需要遮盖，然后需要抬着，不可以放到车上，是上帝指示的。所以一定要明白，教会没有捷径可走，所谓的捷径往往都是人自己的发明，所谓的捷径都是人发明现代的方法，往往都是错误的。教会的工作永远没有捷径，就是按神的指示啊进行工作，按神的指示去做，这是神的吩咐。其实今天我们的信仰生活也没有捷径，今天很多基督徒盼望信仰生活出现一些捷径，有一些小道可走，走捷径走小道的那都不属于好人，那属于坏人，那不属于牧者，那属于盗贼。我们成长的方法是按照神的话语，诗篇说的多么明白，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，诗篇还说要把耶和华的话藏在心里，雅各书说要领受能拯救灵魂的道。真正使基督徒成长的方法是神的话语，正确的领受神话语的分解，生命才可以成长，没有捷径。孩子身体健康没有捷径，孩子身高成长长高也没有捷径。你说我孩子吃上一粒神丹妙药就可以一夜之间长到1.7米1.8米，你敢让孩子吃吗？你不敢，你也知道没有捷径。你说我的孩子消化不良，吸收不好，身材这个特别瘦小，我希望我的孩子快速的健壮，有灵丹妙药告诉你一夜之间可以让孩子增加体重10公斤20公斤，身高增加10厘米20厘米，你敢吃吗？你不敢吃，因为没有捷径。正常的吃饭，正常的饮食，全面食物的营养才能让孩子成长，没有捷径可走。那为什么中国的汽车行业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，还是不能够超过欧美日本的技术？因为缺乏研发能力，都是弯道超车，逆向研发。所谓的逆向研发就是买别人的发动机，然后拆开啊去制作，但是没有那些原始的研发的数据和经验，是不可能真正超车的。信仰也是如此，教会里没有捷径可走，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也没有捷径可走，就是按照神话语的原则，领受神的话语，每一天把神的话语吃下去。你只有意识到我一天没有神的话，我是饥饿的，消化不良的，我这一天就容易迷茫彷徨没有方向。直到你意识到我生命的成长在乎神的话语，你才真正明白圣经的原则。其实很多的基督徒在年轻的时候是四处寻找，好像一个饥饿的人，从东跑到西，从西跑到东，没有意识到话语的重要性。往往到什么时候，到中年年老的时候才知道圣经宝贵，那个时间才开始把圣经翻开，把书籍翻开，把膝盖跪下来，那个时间才变得沉稳稳重，才知道寻找了这么多年最根本最需要的是什么，神的话语，没有捷径可走的。我们这个年少的时候，年轻的时候，这不吃那不吃，青菜也不吃，什么垃圾我们吃什么，那些垃圾食品添加剂多得不得了，我们就喜欢吃。等到年老的时候，中年的时候，注意养生了，才明白什么最健康，普通的五谷杂粮，那些绿色的蔬菜，小的时候不喜欢吃的，到了年老的时候那是宝贝，那有营养，那可以保证身体的健康， 没有捷径可走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侍奉上帝所谓的捷径，就是与上帝的原则进行抗衡。歌侠的子孙这个特别的要求，真的是神对他们的爱。或者歌侠的子孙认为，为什么不给我们牛和车呢？他们真正要明白的是，神爱他们，圣物要按照神的指示，圣物是不可以用自己发明的方法，神对他们的爱是免得他们的死亡。用高抹坛的日子，首领前来行奉献礼的奉献坛的礼，众首领就在坛前献供物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众首领为行奉献坛的礼，要每天一个首领来献供物。在十节和十一节有三句很重要的话啊，奉献坛献供物每天一个首领啊。首先我们一定不要把焦点啊放在这个奉献的物上，虽然这张主题是讲的奉献，如果只强调要奉献要奉献，我们就会把神当作一个喜欢礼物的神。更重要的是什么呢？神为什么啊？为什么要求他们这样的奉献？神的心意、神的意图到底是什么？你也会看到，从十二节一直到最后的八十八节，那么长的篇幅，是民书记最长的篇幅的一章。他们所献的这些物品不是随意挑选的，不是自发的，也不是说你们这个支派献一个这样的礼物，我们献一个那样的礼物，不是的。他们所献的礼物、所献的物品、所献的祭都是一样的。奉献坛的礼有什么？素祭啊，十二节那里讲的素祭，在十五节讲到献燔祭，十六节讲到献赎罪祭，十七节讲到献平安祭，这是供物。而且每一个首领所献的这样的一个祭物都是一样的。神的心意就显明了，神的心意啊，不是要求献上礼物，而是透过献上礼物来启示救恩的真理。透过献素祭、燔祭、赎罪祭、平安祭来启示救恩的真理。我们会想到约翰一书所告诉我们的，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。神不是为了索取，而是为了赐下。这不是我们的猜测，圣经上说，神啊，礼物祭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。这些所有的献祭是指向耶稣基督的，他们通过献这些祭物，献不同的祭，是要表明神为他们的罪、神为他们的过犯赐下了救恩、赐下救赎的方法。我们是否还记得神对亚伯拉罕说，要献上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。难道神单单是为了索要吗？不是，神要赐下救恩的真理，赐下代赎性的真理。神为亚伯拉罕给他的儿子预备了献祭的羔羊。神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预备了逾越节羔羊的血，难道神是嗜血的神吗？神不是，神要透过逾越节羔羊的血告诉他们，神看见这血就越过他们。神为什么要让百姓拿出精力、时间、财物建造会幕？会幕不是收受礼物的场所，而是将来神要差遣他儿子道成肉身的影儿。会幕是预表基督，因为神的儿子要支搭帐篷在他们中间，就是道成肉身。在整个的第七章， 献上那么多的礼物在坛前为供物，神不是索要，神不是缺礼物，万物都是他的，神也不是贪心贪婪，万物是他的，神何必向他们要呢？神让他们如此的献上，献上燔祭、赎罪祭、平安祭，是让他们再一次看到流血、受死、上帝的火，收纳这些所献的祭，要表明看哪，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，你们一切的罪是因着这羔羊、这祭物被赦免。你们要想到我面前，要透过献祭的方式，若不献祭，罪就不得赦免，若不流血，罪还在你们的身上。所以不要看到奉献就认为神在索要，神在赐下福音的真理，赐下救赎的原理，让我们看见旧约的预表在指向将来赎罪流血的耶稣基督。那为什么分不说每天一个熟灵来献上供物呢？每天都要献12个熟灵啊，一天一个，就是让他们不要去忘记啊，忘记这个献祭的重要性。若不献祭，人就不能到神的面前。透过这样反复的训练，有教育他们的作用，让他们明白救恩的真理。另外呢，神希望他的百姓每一天透过献祭和他交流，每一天一个首领献供物，那么12天之后就结束了吗？并没有。在28章那里说，又要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献上耶和华的火祭，就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，每日2只，作为常献的燔祭，早晨要献1只，黄昏的时候献1只。神为什么反复强调献祭的事情？就是让百姓明白，到神的面前必须献祭，你们罪的解决是靠着献祭，你们到我面前的方法是靠着献祭，让他们能够期盼将来有一个永远献祭、不用反复献祭的方法。你看神如此强调，百姓还是忘记了献祭是预表基督。到了耶稣基督降世到以色列人中间的时候，他们排斥基督，他们忘记了旧约的预表是指向真正要来的耶稣基督。从12节一直到88节，我们读下去好像没有任何的意思，深长的一章经文会感到厌烦，心里会发问啊，为什么要占据那么大的篇幅？若把这12个首领12天所做的事简述一下多好，直接一句话总结，12个首领献上了素祭，献上了燔祭、赎罪祭、平安祭，拿着银盘子啊就可以了，何必那么长呢？神的意念不同我们的意念，神的道路不同我们的道路。记载如此详细，每一个首领的名字，他们是代表那个支派，他们所献的礼物也是代表整个的支派，每一个名字被记录下来，每一个献祭的细节、物品还有它的棵数完全记录下来，不是杂乱无章挤在一起的。神记录每一项侍奉的行动和爱心的礼物，神从不忘记最微小的事，不单神自己不忘记，他也让万千的人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。其实不单旧约有这样的记载，在罗马书16章，保罗也记载了许多初代教会的圣徒的名字，流芳百世，让我们可以看见那些忠心有见识的人永远被记录下来，不单在圣经，天国也记录下来。 不单神知道，后世的基督徒皆可以看到他们对上帝的回应，对上帝的爱和顺服。当然圣经也会记载那些不敬虔的，他们会成为教会的见证，不单在天国要记录下来他们的败坏，在现实中也让后世的基督徒也去看见他们的败坏，成为见证。十二个首领所做的，他们的名字共物真的是传流千古，让历世历代的人都可以查看。我们不要问为什么神喜欢如此去做这事，我们可能感受的是太深长，人们会把它看为累赘，但是神没有忽略任何一个他仆人所献的，他做的所有的工作。今天在教会里面，传道人最比较突出，好像传道人做了教会所有的事情，其实不是的。教会许多的工作是由同工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所做的，传道人不过是站在一个看似显眼的位置，其实都是其他的同工在默默的大家看不到的地方做了许多的工作。在我们教会啊，传道人做的最多的就是预备讲道和讲道，那教会其他所有的其他的工作谁来做？是由其他的同工还有弟兄姐妹，他们是默默的不被看见的，没有被表现出来的，但是在主里凭着良心说啊，众同工还有其他弟兄姐妹做了许多的事情，他们是默默的在背后。我们可能会忘记他们的辛苦，忘记他们所做的，但是我们也要在主里面常常为他们祈求啊，求主纪念。我们的上帝也会像记录十二个首领所做的一样，把教会同工和弟兄姐妹在明显之处，在隐秘之处所做教会所有的服事记录在案，上帝会一一的称赞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。所以说在教会中啊，不要总是说传道人很辛苦，教会也有很多同工很辛苦，他们家庭的忙碌，他们工作的忙碌，还是依然要担负教会许多大家看不见的工作。神不会忘记任何一个人，神会把最微小的事都会记录下来的，愿主怜悯我们。到了七章最后的结束，摩西进入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，听见法柜的施恩座以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，那是耶和华与他说话。那摩西进到会幕真的是特权啊，特权，神特别的指示。今天我们蒙了更大的恩典，可以随时随地的到神面前，借着耶稣基督得到连续，得到神的恩待。新约的百姓进到神面前，不再是传道人的特权，不再是某一个人的特权，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到神面前，随时随地的支取力量，蒙受怜悯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蒙受更大的恩典，无论你的生活如何，只要你是神的百姓，你愿意在神面前悔改，随时随地的来就可以了，因为基督已经做成了一切的功，神不排斥我们，他也不拒绝我们，他喜爱忧伤痛悔的心，他喜爱他的百姓归向他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愿主的话语光照我们，愿主的话语如同灯照亮我们的路，照亮我们黑暗的地方，我们的愚昧和无知看不见圣经当中的启示的真理和宝贵的教导。求主使我们在话语中得到牧养，得到饱足，得到教训，得到安慰。愿主的灵和主的道领导我们，并且时刻的充满我们，使我们受益， 也使我们按照你所启示的方法，不断地领受你的话，聚焦你的话，吸收你的话，让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。愿主帮助，感谢你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